最近，所以最亲。FM 八九七，荆门综合广播，陪伴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荆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荆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荆门。我是您的老朋友雪霜，健康荆门做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呢，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进行了调整，现在是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直播，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早间的5:30到6:30。欢迎收听，也欢迎您的参与。在每天节目进行之前，我们会通过云上荆门为大家进行预告。朋友们在云上荆门打开之后呢，直接搜索健康荆门，您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节目内容是什么，也欢迎在后面给我们留言。在微信公众号荆门广播电视台，您可以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和预告。下载云上荆门 APP 呢，还可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常言说外感风寒百病之源，流行性感冒这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多发在每年的秋冬春这样的一个季节。虽然说这个大家一听流感，这不是很常见吗？对，日常生活当中呢，它也是一种常见病。但是由于流感使机体的抗病能力下降而导致一些其他的疾病，患者也可能会因为流感而使自己已经存在的病情恶化。特别对于年老体弱的人来说，流感它是一个威胁非常大的一个传染病，所以呢，也必须重视流感的防治。说到这个之外呢，我们还需要重视一点，就是虽然每年在秋季、冬季、春季，这是一个普通性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的高发季节，但是呢，因为现在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当有人出现了有发热、咳嗽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大家就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担心。所以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呢，将会就相关的这些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邱启武，给大家来谈一谈冬春季节流行性感冒的防治，以及如何正确的区分普通感冒、流感和新冠肺炎。我们在直播室，大家可以通过23345567和23344448两部电话来进行参与。好，我们首先请进邱主任。邱主任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直播室。其实呢，对于像这个流行性感冒的这样的一些防治的科普宣教，所有的市民朋友都是非常需要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您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科普，大家也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知识啊。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小编辑也谈到了，问他知不知道这个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他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大家觉得自己患了感冒的时候呢，这种感受上它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比方说他每一次这个感冒时候，有时候症状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会觉得身体这个骨头会有些疼痛，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嗓子有些疼痛，咳嗽等等。但我们 通通把它叫做感冒了。
是的，是的。
就不知道这中间的区别是什么。特别今年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嘛。那您先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像这个普通性的感冒、流行性的感冒，还有新冠肺炎，它的症状表现会有哪样的一些，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
是这样的，我们所平常所说的感冒，约定俗成的是一个我们民间的一个或者普通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啊，伤风感冒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它通常的病原体可以是病毒，也可是细菌，或者说其他的我们所说的支原体、原体等等。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是我们医学生经常说的一些卡他症状。卡他症状就是说，
卡他症状，
对，就是流鼻涕啊、流眼泪啊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普通的伤风感冒。
嗯，
哎，然后伴有咳嗽，伴有发热，极少的情况下会出现肺炎或者说其他心肌炎之类的。但是流感就不一样，流感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特定的，它一个病原体就是流感病毒。流感病毒所感染的这种呼吸道的疾病就称为流感。那么流感的症状，它的像我们所说的流鼻涕啊、流眼泪啊，这个症状相对要轻微甚至没有。它主要的表现为刚开始的症状就是发热、咳嗽、有痰或者说是干咳。另外呢，它还可以出现这种肺炎甚至心肌炎、脑炎这样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可以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经常会有我们的普通的这老百姓来我们的发热门诊或者来我们的专科门诊来询问这个事甚至还有人问过这个感冒可以死人吗？流感的感冒是可以死人的。
普通性感冒一般不会但是流感感冒会。
流感感冒对它可以。
但是您刚才说到这个流感呢，它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是吧？
对。
普通性感冒里面您也提到了有病毒，这个病毒和那个流感病毒它不是一种类的病毒。
不是一种病毒，它可以有细菌，也可以是有其他的一些我们所说的其他的病原体细菌呢、病毒或者是甚至支原体这样一些所感染。但是这两种疾病它都有一定的治愈性就在相对轻症的情况下，它可以自己愈合，经过自己的适当的调理调养，它可以自然的愈合。那么新冠肺炎的话呢，初始的症状，它与流感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
有点像。
非常类似的，它可以表现为发热、咳嗽，主要是以干咳为主。并且可以表现为那种比较典型的像流感一样症状，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骨关节。肌肉的酸痛、酸胀、四肢无力，这些它与流感的症状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新冠肺炎有一条，它的所典型的新冠肺炎的话，它可以出现进行性的，就是逐渐加重的这种呼吸困难。
它这个逐渐加重的时间会比较短吧？
比较短。最短的话可以只有2天左右，甚至2到3天。它就可以逐渐加重为这种比较明显的呼吸困难，就是气喘气喘日常进行的轻度活动，比如说短距离的行走或者说爬个1到2层楼，它都可以出现气喘然后出现胸闷、心悸、头昏这种情况都可以出现。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低氧血症。
好，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是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还有新冠肺炎的它的症状表现。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自己，能够以什么样的方法，就是简单的去鉴别我是得了哪一种感冒？因为大家觉得自己得了感冒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先去开点药吧。那什么样的药呢？可能就是平时自己习惯性的吃某一种感冒药，它就是感冒药。然后要么加点消炎药，就是很多没有这个常识。你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看看大家怎么能够去稍微鉴别一下自己患的是哪种感冒。
我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出现了比如说咽部的这个轻度的疼痛或者说咳嗽，但是没有出现发热的话，那么可以先在家中自行服一点这个改善症状的一些中成药或者说认为 或者是流鼻涕啊、咳嗽啊啊等等，常规的感冒的话，每个人的习惯是常规的喝一点这种感冒药，加一点消炎药，
嗯，
这个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如果说
消炎药是每次感冒的时候需要加的吗？
不一定，这个倒不一定，只有伴随浓痰的时候，
嗯
啊，或者说你明显的有这个感染的迹象的时候，那么才需要加。当然发热并不是使用我们抗生素的标准啊，
嗯嗯嗯，
像比如说这个新冠，或者说这个流感，它的发热是由病毒引起来的，那么我们日常所说的抗生素，像头孢类的，
嗯，
像这个
就不管用了，是吗？
对，这个
应该用抗病毒类的药，
应该用抗病毒的药，
啊，
对，应该用抗病毒的药。而且，按照我们现在在这个新冠的后疫情时代，
嗯，
自己来鉴别流感和新冠，没有什么客观依据啊，
嗯，
必须要通过病原学的检查，
嗯，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宣传，就是说。一旦出现了发热
咳嗽
呼吸道
发热门诊，
对对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那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咱们大家对于有感冒症状的时候都要稍微谨慎一些，不管是哪一种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咱们首先呢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去鉴别到底是患了什么病啊。
对，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这些问题来说，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患者啊，像他这样的一种患者，他们会再感染新冠肺炎吗？我想这个问题呢，他可能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因为普通感冒和流感的患者，他对于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感染，他很可能就只要是碰到有这样的病毒，他都会被感染，是吗？
这三种病都是人群普遍易感的疾病，用我们的专业话说叫做这三种疾病它没有交叉免疫性，就是我得了流感的人，
嗯，
他也可以合并新冠，
嗯，
啊，得了普通这个感冒的人也可以合并这个新冠，同时感染新冠，
嗯，
这个不存在逻辑上的任何的问题，在临床上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在，
嗯，
包括我们现在在可以看到新闻来讲，在欧美地区，很多的患者他是流感合并新冠，
嗯
啊，
好，我们今天呢，因为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这个冬春季节流感的一些防治，那么您跟我们说一下关于流感的治疗吧。
流感的治疗呢，前面我们说过，这个流感它是由于流感病毒感染所导致的，那么从它的病原体来讲呢，它是属于流感病毒，所以说我们一定在确诊流感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有流感样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啊，或者说有排除了新冠，或者说排除其他疾病的情况下，
嗯，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嗯，
现在我们市面上常规用的抗病毒的药物呢，磷酸奥司他韦，啊，使用磷酸奥司他韦口服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嗯，
啊，一般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嗯，
包括我们的高龄的患者，啊。高龄的患者，或者说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是在得了流感之后，为了预防其他的并发症的出现，尤其是需要服这种药。从目前我们已经获得的临床数据来看，这种药物对于普通人群没有特别的副作用，
嗯
啊，而且适用人群比较广泛，应该来讲1岁以上的这个患者，包括患儿都是可以使用的，
嗯嗯。嗯，好，那么您刚刚说到的是关于流感的治疗，当然了，现在如果是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疾病，首先是到发热门诊，到了发热门诊之后呢，医生在判断完以后可能会进行一个分诊，是吧？
对，
分诊之后医生就会给你开具适合你的这个药的品种，
对，
它不像在此之前咱们大家可能自己随便去买药，所以您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药的品种啊，那关于这个流感治疗之后，它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来治愈，和普通性的感冒您做一个对比？
流感的治愈时间，一般来讲和普通感冒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一般的话5到7天左右基本上就可以治愈了，有一个高峰期，然后有一个缓解期，有一些体质特别好的人，啊，我们所说的这种
能看过去，
对，能看过去啊，或者说把这个疾病熬过去啊，也是可以自己好，这个在我们确诊得了流感之后，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型的，它是可以自己好的，它本身有治愈性，但是前提是它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普通型的，如果说它是转变成一个肺炎型或者是一个中毒型的一个流感的话，那么这个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它一样的可以出现病毒性肺炎，出现这种爆发性的心肌炎甚至脑炎，这种情况
啊，就是普通的感冒咱们大家也要重视。
对
啊，那么如果是应对这个流行性的感冒的话，最好是通过用药正规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治疗，一般5到7天也能够治愈。
对对对，
嗯，好。关于这个秋冬季流感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2020年的秋季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在节目当中呢多次跟大家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预防接种。我们知道流感是可以接种疫苗的嘛，
对对
啊，那个时候呢也会非常鼓励大家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进入到冬季之前的秋季啊，咱们就接种疫苗。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疫苗的接种。首先就是今年接种这个疫苗特别有必要。
对，
嗯，目前呢，据你们在一线临床上所了解到的这个流感病毒的情况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流感的疫苗是要每年接种，因为它所获得的这个叫什么？流感病毒叫病毒株还是叫什么？它每年会有一些变化，不一样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目前的这个流感病毒的情况怎么样呢？
因为今年从去年开始嘛，我们进入这个新冠疫情后，然后新冠疫情采取的措施，在特别是在湖北范围内，还是鼓励大家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在这个人群聚集的场所，戴口罩，然后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进行群聚性的活动。虽然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年的特别是秋冬季，我们今年的流感的形势，跟往年的普通的省份年份来讲，是基本上持平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这个与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而今年的我们已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今年流行的病毒株有特别大的变化，保持了一个往年的正常的一个流行的趋势和一个强度。可能还偏低一点。
但是依然对于流感病毒疫苗的这个接种是每年进行，一个呢可能会跟这个病毒株的改变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它管用多长时间吧，这一年的时间。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全年可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第二个呢，我们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时间呢是每年的秋季，就是大概10月份、11月份左右。
为什么是在秋季？
因为我们这个接种了疫苗之后，我们大概要2到4周左右的时间产生抗体，就是
半个月到一个月。
对、
啊、
就是要隔这么长时间才会有免疫力或者说有保护力产生。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应付后面的对于流行季节的出现的这种流感，我们才有这种免疫力。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建议大家在10月份、11月份左右，就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在金门地区天气转凉的时候，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当然，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呢，并不是都说对所有的流感都有免疫力，或者说都有这种对人群都有保护力的，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打了流感疫苗之后，所有的都可以。
对，这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就会有疑问了啊，为什么我今年明明接种了流感疫苗，可是现在还是患了感冒或者是流行性感冒，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是吗？
对对对，是的。
那么他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就是对人体能够产生多长时间的免疫作用？
一般来讲，产生免疫的这个时间，6个月左右，一般不超过1年。
今年应该说相对于往年来说，接种的人群会更多一些啊。那么接种人群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提示吗？是所有的人群都能够接种呢，还是有些人群有特殊情况的建议有一些其他的提示呢？
流感疫苗到现在分为3价和4价比较多一点。3价的疫苗呢，它的免疫范围要比4价的就少一个亚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提示注意的就是 在有感染迹象的活动期，
嗯，
啊，在感染迹象的活动期，我们不建议注射这个流感疫苗。在
有感染迹象的活动期的这个意思是，
比如说我现在
就是正在患某种病吗？
对，比如说我现在得了肺炎，或者说得了泌尿系感染，啊，这个尿路感染。
哦，就是身体的一些其他的，
对对对，
不是感冒的，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不可以，是吧？
对对，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注射流感这个流感疫苗。
嗯。
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过敏的一个活动期，有些患者他是一个过敏体质，
嗯，
他很容易过敏，而且正在发生，比如说像这种荨麻疹，
嗯嗯，
啊，正在服药，这个我们不太建议做这个流感疫苗注射。
嗯。
第三个呢，就是孕妇。
嗯，孕妇。
孕妇，啊，孕妇注射疫苗的话要特别慎重，一般我们也不建议孕妇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嗯。
啊，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群。
那像如果是老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基础性的疾病这样的呢？
老人或者说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这一部分人，是尤其是需要注射的人群，因为他们是属于患了这个流感之后，他们属于容易出现并发症的这一类的高危人群。我们建议老年人如果说身体日常情况还好的话，我们是建议注射流感疫苗的。
啊，倒还是建议注射的，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
嗯，
啊，因为它可以保护这一类的高危人群，或者说身体素质本身就不是太好的人。
嗯，
这种注射了流感疫苗之后，会相应的好一些。
嗯嗯。啊，好的，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预防接种的问题。那么在预防接种的时候，今年的预防接种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在有一些社区医院和其他的一些医院呢都有安排。那么我们今年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过，说到过啊，关于接种的前、接种中和接种后有没有一些尤其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
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一般就是接种前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个感染的或者说有发热迹象的这一些患者不适宜注射啊，另外有一个孕妇啊，或者说一个低龄儿啊，我们不建议注射。
低龄儿，
对，就是
这个低龄是低到
一岁以内的
啊，一岁以内
啊，一岁以内的。
嗯，
其他的普通人群我们是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注射这个相应的流感疫苗。
嗯，
注射中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说的，就是一般还是在上鼻注射、皮下注射，然后完了之后注意皮肤清洁啊，
嗯嗯，
就可以了。
嗯，
另外一个呢，注射之后啊，因为它这是一个免疫的疫苗，一般来讲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副作用。
嗯，
主要还是不饮酒啊，不饮酒就可以了。
嗯
啊，
没有很多的这种不良反应啊。
嗯，这种疫苗流感疫苗我们在临床使用的比较多。一般还好，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临床的不良反应，少部分人，极少部分人，
嗯，
啊，有一点点轻度的发热啊，但是可以治愈。
嗯，我们知道这个流感疫苗它是这个自费的疫苗啊，
嗯，
那么其中呢，它有的是有这个国产的疫苗，还有进口的疫苗。这个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它对这个防疫的效果会有些许不同吗？
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的话，在预防的范围上来讲，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国家使用的这个流感疫苗都是使用的世卫组织统一提供的这种病毒株进行制备的，所以说，从原理上来讲，国产的疫苗和进口的疫苗对于疾病免疫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嗯嗯，好。今天呢，我们在健康进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进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邱启武做客直播室，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冬春季节流感防治的相关话题。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电话233-4567、233-4448，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和邱主任来进行沟通。好，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和新冠肺炎的症状啊，有哪些表现，应该如何鉴别，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以及关于流感的治疗和预防接种呢，跟大家谈到了一些。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再 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呢，将会跟大家说到的是如何预防流感以及对于儿童的流感护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往下收听关注。
濮存昕是中国第一个艾滋病宣传大使。
艾滋病的问题应该是所有人应该获得的知识，要普及到所有人，获得防治艾滋病知识是所有人的权利。
您知道吗？医学研究证明，艾滋病病毒不会借助空气、水或食物传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人的一般接触，如握手、拥抱等，不会感染艾滋病。艾滋病也不会通过马桶圈、餐饮具、卧具、游泳池等公共设施传播。咳嗽、蚊虫叮咬等方式也不会传播艾滋病。
知识能够改变恐惧，全社会都要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FM 八九七荆门综合广播，陪伴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荆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的，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荆门直播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重播的时间呢是次日早间的5:30到6:30。我们的节目在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上，大家可以收听。在云上荆门 APP， 您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另外呢，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您可以搜索荆门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室的电话是233-4567、233-4448。好，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进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邱启武，为大家进行一下科普宣教。冬春季节流行性感冒的防治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话题。前面呢我们已经听邱主任给我们区分了普通感冒、流感和新冠肺炎，并且呢为我们大家介绍了流感的治疗和预防接种方面的一些内容。好，那么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主要说到的是关于流感的预防，流感的预防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邱主任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流感的话，我们其实平常有一句很重要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概念，就是保持一个日常生活规律，或者说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三餐饮食要有规律，我们的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不要熬夜或者是日夜颠倒，或者说三餐不定时。另外一个呢，
这个一说起来，这个生活规律、作息时间，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要做起来好难呢、哦。说到不熬夜很难，
有很多人，好像还办不到啊，好像还办不到。当然，除了工作以外的原因的话，我想的话，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做到基本的规律。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保暖啊，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季节虽然说并不是特别冷，但是在户外活动工作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在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场所，如果说或者说空气比较污浊的情况下，还是提议戴口罩。
流行性感冒，您前面说到它也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嘛，那么它的传播的方式也是通过飞沫传播是吧？
对，通过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间接接触传播。
这种间接接触是指？
比如说我们共同接触过啊，或者说先后接触过我们的门把手、扶梯啊，这种皮肤接触，有可能是会传播的。
那么预防流感呢，刚刚邱主任跟大家说到了一个，要注意生活上作息时间要规律，饮食上要健康啊，保暖的工作，即使是在现在啊，今年的这个冬季呢没有那么的冷，但是呢特别到了春天以后，可能有些朋友就是着急想要换下厚厚的冬装啊，穿上漂亮的新装，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的工作呢也不能忘了，到时候到春寒的时候它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
低温呢还会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最后呢邱总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儿童流感的普遍的这个护理。
儿童流感如果说家里有儿童或者说是婴儿啊，这个护理来讲的话，首先第一个，家长心里不要慌，如果说能够确诊是流感的话，那么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要注意观察这个家中小孩的这个精神状态。如果说是儿童、青少年的话，他们有语言表达能力，啊，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询问有什么不舒服，或者他自己有不适，可以直接的。跟家长来倾诉。那么三岁以下的这个儿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具备，或者说不能够清楚准确的表达，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临床症状来观察。一个呢是他呼吸的平不平稳，顺不顺畅，喉咙里有没有发出那种咕噜咕噜的煮粥一样的声音，就表示他提示他这个气管里面有没有痰。再一个看他日常活动有没有精神啊，精神旺不旺盛，活动的这个四肢的活动啊，或者是头转动的情况，通过他精神状态来判断。
您说到这个孩子的精神状态，因为大人们经常说这个小孩子害病是害真病，
对，
他只有就是烧到非常高的这个温度的时候，他好像就有点蔫儿，但是一般这个轻微的有些发烧的时候，他甚至这个精神状态看起来跟平时差不多，还是挺好。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吗？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因为往往你真等到他打蔫的时候，这个时候处理起来就可能会更棘手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经常性的给他量一量体温，发现这个体温在38度左右，或者说快到39度了，要适当的比如说给他温水要擦一擦，降降体温，或者说及时的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来解除一下这个高热的情况然后再及时的补水这一点非常重要，
及时的补充水分，
及时的补充水分这样的话呢，患儿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抵御疾病的这样一个状态。
好，这是针对于就是普遍儿童在患流感之后的一些普遍的护理方法，当然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一般因为现在遇到有这种发热咳嗽的症状都会到发热门诊，所以呢医生也会给予家长朋友一些专业性的指导，那么家长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吩咐来注意一下。好，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只能够跟邱主任聊到这么多了，我们也感谢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谢谢您。
好，谢谢您。
在邱主任直播完毕之后呢，大家之后有什么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荆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健康荆门，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一些提问。2月4号是世界癌症日，癌症呢一直是居民健康的巨大威胁。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会给大家一些提示，就是比起谈之色变，咱们更应该正确的进行应对。我们在后面的时间为大家进行科普。好，这里呢为您介绍一下下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啊也是孩子们打开世界之窗、开启光明未来的钥匙。但是在现在啊，低龄近视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中学阶段的孩子呢近视率则更高。大家可能有注意观察到，就是走入到这个中学的这个学校课堂的时候，发现近视的孩子真的不少。那么 近视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在青少年阶段近视了怎么办呢？有没有恢复视力的一些办法？为什么要说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有些家长啊会踩到一些坑，这些陷阱千万不能踩啊。那针对于现在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接触电子产品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多的情况下，不同年龄的孩子一次使用电子产品应该控制在多长时间范围之内？怎么样保护孩子的眼睛才能够让孩子免受近视的困扰？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视光学科副主任医师汪明红做客直播室，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孩子的近视预防和治疗。欢迎大家在下期节目当中收听和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贴近百姓生活，
解析养生热点，
传播医疗常识，
解答市民疑惑。
健康经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健康热线0724-233-4448，233-8959。
好，欢迎继续往下收听今天的健康经门。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2月4号是世界癌症日。癌症一直是健康的巨大威胁。世卫组织资料显示，在2020年，全球有1000万人死于癌症，1/5的人在一生当中会罹患癌症。那么，哪些行为容易诱发癌症？哪些食物可能致癌？哪些习惯可以降低患癌的风险？接下来的这些知识，你应该了解。好，我们首先说到什么是癌症。一般人们所说的癌症，习惯上呢，它泛指所有的恶性肿瘤。恶性肿瘤能直接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即使是手术切除，它依然会有复发或者是转移的可能性。全球癌症患者的总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在2020年，死于癌症的人数达到1000万，全球有1/5的人在其一生当中会罹患癌症，每年呢大约有40万儿童确诊癌症。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预期寿命的增加，癌症将会更加的常见。来看一下我国常见的癌症有哪样一些。首先呢，肺癌，肺癌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癌症。第二种，胃癌，在胃癌里啊，男性的发病率是女性的2倍。第三种，肝癌，我国死亡率第2的癌症。第四种，结直肠癌，这是在我国患病率最高的消化系统的癌症。第五种，乳腺癌，女性当中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第六种，宫颈癌，宫颈癌呢是最有可能被人类征服的癌症。第七种是甲状腺癌，这个在我国是增速最快的恶性肿瘤，女性患病的风险是男性的3倍。第八种呢是食管癌，这是中国人易得的癌症。第九种，脑肿瘤脑癌，手术大范围彻底的切除，这个是极为困难的。第十种是胰腺癌，这个诊断治疗困难，而且恶化迅速。好，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在我国常见的10种癌症。好，我们在了解了什么是癌症，在我国比较高发的10种癌症之后呢，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诱发癌症的因素有哪样一些。我们从客观因素和行为习惯上啊来进行一些分析。客观因素，比如说年龄、环境、基因和职业性。年龄越大，患癌的概率是越大的。环境呢，如果是生活在环境污染地区的人，患癌症的风险会更高。说到基因的话，那么有些癌症家族史的人呢，他患癌症的风险呢会比其他的人会更高一点。从职业来看，从事的职业需要长期接触或者暴露在某些致癌风险因素当中，他的患癌风险呢是比较高的。这呢是从客观因素来进行分析的。那么来看一下行为习惯。第一种行为习惯， 老是喝滚烫的水，滚烫的食物或者是滚烫的汤汤水水是非常容易导致食管癌的。第二种，蔬果吃得少。蔬果吃得少，平时不仅容易便秘，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患肛肠方面的一些癌症。第三个，高油食物。有一些淀粉食物在高温油炸中，它会产生一些致癌物。第四个行为习惯是喜欢吃甜食，因为摄入过多的糖会增加多种癌症的风险。第五，憋大便。长期的憋大便会导致毒素在体内的堆积，这样呢会增加患癌的风险。第六个，熬夜。长期的熬夜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增加患癌的风险。第七个，吸烟。吸烟或者是二手烟，这是诱发多种癌症的高危因素，尤其是增加肺癌的患癌风险。第八个，嗜酒。说完吸烟之后就是嗜酒。嗜酒的话会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风险，比方说肝癌、胃癌等等。第九个是缺乏运动。我们知道久坐不好啊，久坐的人呢免疫力下降，这样会增加患癌的几率。最后一个，心态。如果说心态压抑的话，像这种不良情绪对于健康的影响呢是很大的。这个我们是从行为习惯上来进行分析。那么综合一下客观因素和行为习惯，您就知道诱发癌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了。接下来这一段呢，给大家一些提示，平常啊，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它忽视掉。首先的第一种症状，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疼痛，这个呢要警惕患癌的可能性。第二个，无缘无故的发烧，就要警惕患癌的可能性。第三个，身体有生长速度快、边界不清楚的肿块或者是结节，要警惕相关部位的肿瘤。第四个，长期胃部不舒适、持续性的消化异常，这要警惕胃癌和食管癌。第五个，警惕就是持续性的干咳或者是痰液当中带血的话，要注意警惕是不是肺癌。第六个，原因不明的疲乏和消瘦，要警惕患癌的可能性。第七个，溃疡伤口一直都不能愈合，要警惕口腔癌、皮肤癌和胃癌。第八个，U或者是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要警惕一下黑色素瘤。第九个，大小便习惯发生了改变，比如说便中带血或者是粘液、便秘与腹泻交替等等。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注意警惕是否是大肠癌。第十个，吞咽食物有进行性加重的梗阻感，那么要警惕喉癌和食管癌。第十一个，耳鸣、听力减退、鼻咽分泌物带血，这个呢要警惕鼻咽癌。第十二个，声音嘶哑很难恢复，要警惕肺癌或者是喉癌。第十三个，自发病理性的骨折，这个呢要警惕骨恶性肿瘤以及白血病。如果说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大家不要恐慌，这个时候应该选择的是及时就医。好，前面做了这些提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些食物，大家要小心一些，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致癌的食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类致癌食物。那么一类致癌食物呢，它是明确与癌症相关的一些食物，这其中呢有酒精、加工肉、咸鱼、霉变的食物、烟草以及槟榔。酒精，大量喝酒的人患癌的几率会更高。加工肉，为什么说加工肉是一类致癌食物呢？因为在这个肉类当中，它含有亚硝酸盐，在体内形成致癌物亚硝胺。第三类，咸鱼，就是腌制和暴晒之后啊，它会产生致癌物亚硝基化合物，所以呢咸鱼它也是一类致癌物。 霉变的食物要警惕，像花生或者是玉米这样的一些食物，它霉变之后呢，会产生强致癌物黄曲霉菌。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当中，我们知道是含有像尼古丁之类的等等，它有2000多种都是有害的成分。槟榔，有些朋友啊，他喜欢咀嚼槟榔，但是槟榔在咀嚼之后会形成亚硝胺类的致癌物，所以呢，这样的一些食物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是一类致癌物，明确与癌症相关的。那么有一类就有二类了，二类有哪些食物呢？二类致癌物它包括了红肉、油炸食品、熏烤食品，还有隔夜菜。二类的致癌物呢，它是很可能与癌症相关，比方说红肉，红肉里面所含的血红素和左旋肉碱，它是潜在的致癌成分，长期大量的摄入红肉会增加结直肠癌、肺癌、胰腺癌等这些患病的风险。油炸的食品呢，大家知道食物在煎炸过焦的时候啊，它会产生一些致癌物，像苯丙芘之类的，所以呢，油炸食品要注意一下。熏烤食品，熏烤使用的木炭还有被熏烤的鱼肉等这些食物，它都含有致癌物质苯丙芘。另外就是隔夜菜了，隔夜菜放的时间越长，它所产生的亚硝酸盐就越多，所以像这样的一类食物大家也要注意。接下来呢，说到关于癌症的认识误区，有朋友会觉得得了癌症是不是就等于宣告死亡了？其实啊，部分癌症呢它是可以预防的，另外呢，部分癌症经过治疗是可以治愈或者是延长寿命的。另外呢，有朋友觉得多饿几顿是不是能把癌细胞给饿死？那所谓的饿死癌细胞，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精确攻击病灶，让癌细胞不再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这个呢和结石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结石。第三个，吃了发物肿瘤是不是长得更快？那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很多朋友都有疑问啊。那说到发物的时候，这是一个民间上的说法，它没有得到现代科学的认同。癌症患者要有选择的去吃，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所以鸡鸭鱼虾是都可以吃的。还有一些习惯呢，是应该进行保持的，不管是健康的朋友，还是说现在亚健康或者是患有一些疾病的朋友，都要注意保持健康的体重，坚持运动，多走少坐，饮食上呢均衡健康，少吃快餐，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的饮料，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豆类的食品，控制摄入红肉和加工肉，还有少吃盐，戒烟限酒，科学的选择补品。好，我们最后呢跟大家普及一下癌症筛查时间表。肺癌筛查高危人群是每年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么高危人群是哪样的一些人群啊？年龄在40岁以上，而且至少包含以下一项因素的，就是吸烟大于等于每年20包，或者是被动吸烟者，这是属于高危因素的，有职业暴露史的属于高危因素，有恶性肿瘤病史或者肺癌家族史的，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者是弥漫性肺纤维化病史的，这些呢都是属于高危人群。第二个，肝癌，肝癌的筛查高危人群每半年一次肝脏 B 超 AFP 检查。这里所说的高危人群呢，男性年龄在35岁以上，女性年龄在45岁以上的以下人群，就是由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感染的血清学证据，有肝癌家族史的肝硬化患者，或者是药物性肝损伤患者，这些呢都是属于高危人群。宫颈癌的筛查，21到29岁的每3年进行一次 TCT 检查，如果是30到65岁的话，那么每5年一次 TCT 和 HPV 检查，或者呢每3年一次 TCT 检查。 结肠癌的筛查呢，50岁以上每5到10年进行一次结肠镜筛查。乳腺癌的筛查，年龄40到44岁每年一次钼靶检查，45到65岁每1到2年进行一次钼靶检查，70岁以上的话每2年一次钼靶检查。前列腺癌的筛查是每2年一次 PSA 检查。好，今天在健康金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和科普了这样的一个知识。2月4号是世界癌症日，癌症一直是居民健康的巨大威胁。那么哪些行为容易诱发癌症，哪些食物可能会致癌，哪些习惯可以降低患癌的风险，这样的一些知识您都应该去了解和掌握，并且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要运用起来。希望每一位朋友健康长寿。好，今天的健康金门就到这儿了，我是雪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